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阿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自己也不是理想完美的基督徒，因为要传福音就必须先做好。那人是会犯错的，要做到完美才能传的话，相信没有几个能做福传。针对这个问题该怎么做呢？首先，人在世有没有可能完全都不会犯错呢？当然是不会。为什么？因为除非天主特殊的助佑，比方像圣母玛利亚这样，她在一受孕的时候，圣母玛利亚自己在一受孕的时候蒙天主圣神的帮助，特别的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已经直接的免除了她的原罪，所以呢，圣母玛利亚没有受到亚当厄娃所导致的原罪的影响。所以圣母玛利亚一出生，她零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还是 baby Mary 的时候呢，她就没有原罪的影响，她一生都没有犯本罪。好，除了这样子，天主自愿的愿意如此的话呢，我们其他的人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是会跌倒，我们都有机会犯罪，因为呢，我们也都受到原罪的影响，我们自己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很多的罪恶跟人性的败坏，人的劣根性，你与我的各种人性的弱点呢，充斥在这个社会，在教会内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人，也就导致了什么呢？我们常常看到好像不是我软弱就是你软弱，不是你软弱不是我软弱就是他软弱，反正总是有人软弱。你有发现吗？你我做基督徒到现在，你总会看到总是有人软弱不是你就是他，那不是他不是你，那就是我或他总之总是有人，对不对？ OK， 所以都有人有软弱，因为我们在世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劣根性。我们这样的劣根性呢，在神学上呢，它也一个词叫做私欲偏情。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使得我们自己喜欢动不动就偏向，好像向着邪恶的地方靠拢。但小心哦，也不是说我们人都是向恶的哦，我们内心也不断的想前往无限的幸福、无限的美、无限的真、无限的善，还有圣。我们对这些心灵富足、充满爱、充满圆满的这个崇高的完美正义，我们有也有一个向往。所以也不要忘记了，人不是纯粹邪恶的。我们不要看新闻很多例子就以为说人好像都邪恶，没有没有没有，人本身呢也有向往，而且这个是人非常清楚的，你透过你的反省就知道，人一直在向往完全的真善美圣。而你推论到最后，你会发现真正能满足这个完全的真善美圣的需求，只能在天主那边找到，只能到造物主那个地方找到，其他的地方你都只会找到有限的，而且不永恒的，而且呢瞬息万变的，而且呢时常让你困惑的。好，回到了这个点呢，我们就说，所以人不是总是完美的，不管是保禄是博多禄，他们都有软弱的地方，不是吗？保禄之前迫害教会，博多禄自己三次被主，博多禄自己呢也特别的说什么啊、哦，主啊怎么样，他都冲第一，但是他常常讲话太快，自己呢也做不到，就在那里也是很难过。我们都有性格上的缺陷，有些人说话好像不容易，总是要刺到人。我们有些人的情绪管理本来就比较困难，有些人在性欲方面呢实在是很难。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像七罪中我们说这些骄傲啊、愤怒、嫉妒，然后呢贪饕啊、吝啬啊、然后迷色啊，然后这些我们说这些七罪中也好，里面的各个内容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呢，他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是有软弱的，而且承认自己也会有机会跌倒，再来也承认自己因为是罪人，所以需要天主。这一点很重要，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时候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非基督徒他可能他不会发现他需要天主的医治，但是基督徒他就会发现他需要天主的医治。这两个认知与否差了十万八千里哦。 如果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也可以了解到人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需要提升我们自己？有没有？有啊，我们看很多历代的这些非基督徒的思想家，包括我们中华文化流传下来的，不管你说道家啊、哦、道家精神啊、儒家精神，还是所有的传统精神，提供着我们很多的要帮助我们达到一个高标准的，你说道德，你说价值观，你说真善美，比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幸福等等的理论。好，所以要知道，任何民族的人，我们都能够去查到、查验到、反省到，我们需要提升我们自己的品格、和人格、德性，或你说道德或德，你的 virtue，我们都知道是这样子。但是基督徒还会知道一点，就是他感受到，而且明白他需要天主，需要天主来治愈我们。好，所以基督徒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都不会犯罪，不是，基督徒的意思是我们会犯罪，我们也犯过罪，而且将来也可能犯罪。但是感谢天主，他爱我，为我牺牲性命，来帮助我，带我转变我旧的生活，给我力量，朝向真善美。而且呢，他还带我，实际给我力量，实际给我安慰。他不是只是给我一个一个，他不是只是给我一个钓鱼竿。他不是只是给我一个那个划船的桨，他是还给你一艘船，真的让你能前进。他不是给你钓鱼竿而已，他还给你真的一个大海，让你钓得到鱼。天主是真的养育我们，照顾我们，使得我们完全的在他内呢，感谢他的恩德慈恩，来帮助我们发现我们内心深处的黑暗以及缺口，而又发现到天主多么爱我，而且天主怎么样子的愿意分享他的幸福给我，让我惊艳到天主的爱，让我生命中从此有了绝对而客观的意义。不止如此，我还可以发现到，我是一个被爱跟值得活着的一个幸福的受造物，因为天主爱我。基督徒的这个讯息里面哦，它包含到的就是承认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可以歌颂天主的慈爱，了解吗？当人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是个软弱的人的时候，你永远都很难体会到什么叫天主的爱，知道吗？这就像我们说，当我们自己一直一直在这个家里习惯啊，妈妈啊，我要平板电脑，妈妈给你平板电脑啊，我要车，妈妈给你车啊，我要房子，妈妈给你房子。我们如果很习惯这个方式，哦，你可能也会习惯，而觉得说好像对母爱这件事、家庭的爱、对父爱特别没什么感受。但是，假若你的人生过得是崎崎岖岖的，你经历很多挑战。有时候你在社会走久了，你经历了很多挑战，碰到了很多钉子。你回想起来母亲的这个，哪怕只是倒一杯茶给你的画面，你的眼泪就自己流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人就是这样子，了解吗？你出去外面工作了一轮，你发现了很多人生事态跟你想的不一样。你发现你周围的朋友曾经跟你很好的，后来都不见了，然后跟你有说有笑的，现在不再理你了。跟你曾经是妈鸡的呢，背叛你了。后来你回想起来过往一些幸福快乐的日子，哪怕只不过是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年代，你竟然为此而流眼泪。因为什么呢？在我们辛苦跟沧桑在崎岖当中，我们会更容易的反省到原本的幸福。人也是一样，我们如果没有去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一直觉得自己都好好的、完美的、漂亮的，我是完美完美的人的时候，你也很难体会到天主的这份爱，跟什么叫做降生成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很难体会哦。很难体会，即使我都在教会长大，我都听了很多道理，关于耶稣基督啊，然后为我牺牲性命，我的体会也还是停在那边哦。跟我自己深刻的有了一个经验之后呢，我自己体验到耶稣的牺牲是什么意思。比方有些人一天到晚的工作都在为爱人牺牲，或有些人在爱情情场当中跌过倒，或者是在为了家人、为了你心爱的人奋斗的时候，你体会到牺牲在 爱里面的这种事情，你反过回来，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牺牲奉献。如果我不曾有人生这些事情，我也很难去体会到什么叫做牺牲奉献的耶稣在十字架。可能这些词为你来讲只是很好听的词，但你没有好像心里被重重的击到了，你明白了，被撞到了，说这原来是耶稣牺牲的奉献的爱。所以人为什么要经历很多事情？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呢要什么呢？豁达的跟各个多元的有所来往，因为在这些人生试炼当中都帮助我们更深的反省，而体会到而且认识到我们信仰最核心的点。所以我讲的地方到目前都是这个重点，你想要好好的理解耶稣，理解天主的爱，你也会而且也必定会有深刻的经历到你自己的黑暗面，经历到你自己的软弱，经历到你自己的有限的这个过程，你也必须会走过。所以不要小看说啊，我是天主的人，我都不会经过跌倒，不要有这种想法。当然我们说也不是说啊，你就多跌倒，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意思呢，就是指说生命中有跌倒的时刻，都要拿来仔细的反省，跟仔细的去观看天主怎么在我身上造化，而你会慢慢的发现天主的旨意。所以这都是帮助我们更认识天主的一个会有的过程。像说小孩子一定要碰钉子他才会懂得碰一些东西，玩过火发现火会烫，所以他也是慢慢的知道不要去碰火，对生命安全要懂得珍惜。不太懂的小孩子年轻人可能开车都开很快，好像不要命了这 样，可是如果发现生命的宝贵，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这么简单，这时候慢慢的呢，骑机车开车的速度就放慢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上过他的车子 OK， 我上他的车，他开车载我嘛，然后他的车子就是这个车子前面都会放他的家人全家福的照片，然后我们就坐车嘛，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放这个照片？哇，很好耶。他就跟我说，对呀，我出去工作都开这台车，我下班回来都开这台车，我跟朋友出去旅游去玩我也开这台车，当我要喝酒的时候，或者是当我开这个车的时候，我看到照片的家人的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我要放慢开，要看清楚开，我不要酒驾，因为心爱的人在等我回家。还有我自己呢，不要让他们伤心难过，我有家庭要照顾，我有孩子要给他们我的微笑。你看，这是一位身为父亲的人，他在他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中，他去做的一个，他去拥有的一个体会的经验。他也许是听过了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因为一些车祸，他也许是听过很多人因为酒驾而面对自己失去亲人的那种痛苦，他无论如何都是在这种晦涩的黑暗的经验当中体会到更深的一层爱。你知道吗？浮船为什么会愿意浮船，也有很大的理由，就是你经验到世界上很多的黑暗，你经验到世界上很多的人没有在爱当中，你经验到世界上很多人在虚无跟空虚当中，所以你像是那个爸爸看到照片一样，你心里有一颗雄心壮志，说我要把天主在我身上的恩典通通跟所有还没认识的人分享。其实就像这个父亲看到车子前面的照片而激起那份爱一样，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动物，我们会在生命过程中的这些缺损跟犯错当中激起我们更深的想靠近天主。当然有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例子是有些人就越陷越深掉到谷底，对不对？这个也是可能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你可以滥用它。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当我们不滥用它，我们一直寻求说，天主，我在我这个复杂又矛盾的人性当中，求你帮助我看见一个亮光，我愿意追随你。当我们有这个意志的时候呢，天主的恩宠开始在我们身上工作，你慢慢的就也会把这些所谓的你的黑暗的经验，你的被遗弃的经验，你会慢慢升华成为天主爱你的独一无二的经验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就是在承认自己有罪过， 而且就是在承认自己有这些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天主的爱，我发现天主对我无条件的那根爱，我发现这个世界很多人不认识这个无条件的爱，所以导致我必须要去服传。所以听清楚了吗？服传从头到尾都没有要求你这个人是绝对不会跌倒的。你听到了吗？我前面讲的这一大段过程到现在，你会发现他常常建立的都在我过去也有失误当中，失误当中。保禄自己也过去做过迫害人的事情，博多禄自己也因为他去背叛耶稣而对忠诚这件事，博多禄有那个独门的坚持，这也是他生命经验带给他的一个感受。那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的生命经验是什么呢？也许你是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失去了你心爱的人，可能才一丁点的打醒了你昏睡昏暗的人生观，让你开始醒来了，眼睛开了，好像觉得我人生不能就这么如此，我必须做些事情，我必须让爱，我必须让正义真的流传下去，我不能再这样混下去。当某些生命的事机点呢，刺激你，也点到你跟我要站起来，发现说天主我需要你的时候，这就是浪子回头的那个小孩子转身要到父亲的那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他先发现了这个，而他说我要转身去我父亲那里，而天主就在那边拥抱着我们，甚至我们还远远的走，他就飞过来扑在你身上，抱着你，亲吻你，给你换上衣服，给你戴上戒指，然后摆出了大的宴席，要宰牛宰羊，要做大庆祝。你看天主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服传的本身不是在我们自己是多么完美，而就是因为体验到我们这个不完美当中有了天主的爱，深刻的被天主照顾的这件心，而我们被感动，所以有动力要把这个感动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有一天当你碰到别人在软弱的时候，你的心中因为你也是个软弱的人，所以你更将心比心这个软弱的弟兄这个姐妹，而你又想起了耶稣对软弱的人都是这么的照顾，这么的细心，今天天主都是这么的爱护这样的我，所以你更觉得天主爱这个弟兄姐妹，所以你更觉得我要跟这个人介绍这个天主，所以你更热情的要跟他分享这个天主，其实就是有这样的动力在。所以呢，自己不是很理想的基督徒就不敢服传吗？不要，你更要把你的软弱打开给天主，跟天主说，主啊，我是个软弱的器皿，当我奉献自己给你，我知道你对我的爱大过我对我自己的不理解，我相信你在我身上的造化有一天会造成我有好的见证能分享给更多人，现在此刻我将我自己呢献给你，请你带领我，因为我周围的这个弟兄姐妹他很软弱，他也需要你的爱，让我们两个人一起寻求你的爱吧，愿你降服我们这两个人之间20分钟的福音对话，让我们一起看见你的爱，了解吗？服传不是在推荐自己，服传不是推荐自己说我多么好，我多么完美，所以我推荐出来好像一个产品这样，我推荐给你一个保养品，然后这个保养品号称会没有皱纹，然后你看到了就会因为这个销售员的人品，这个直销人员的这个口才技能，所以最后就跟你买单了，成立了一个交易关系。不是，不是，服传呢是什么？我们两个人，被传的你以及传的我，我们两个人共同一起经历天主的爱，所以主角是天主，让我们之间看见天主的也是天主，让我们经验天主的也是天主。所以记得哦，主角是天主本身，我们呢是好像手拉着手带着彼此看见天主，而不是说我自己就是天主，而我把最完美的天主一面给了你，而你就会信天主，不是，而是我们一起手拉手向着天主，了解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第一，你自己也不会因此怠惰说，哦，反正主角都是天主啊，那我就不用努力啊，了解吗？哦，反正我都不用做什么，因为天主是主角嘛。不会，如果你听了我刚刚说的这些一脉下来的，你就会发现更是因为我也发现天主多么爱我这个软弱的人， 所以我也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感受到天主对我的接纳，而我有得到了天主的恩赐，我更愿意脱离我的有罪的习惯，脱离了我这些不相信相反天主的这些行为或思想或动机，开始我不断不断的纯化，我不断不断的进化，使得我的内心一直一直的渴望天主的爱。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就跟你举一个例子好了，你有恋爱过吗？Have you fall in love before? 你有恋爱过吗？如果你有恋爱的经验，我这么告诉你，你就非常懂我在说什么。你有热恋一个人的经验吗？你热恋一个人的时候，你热恋一个人，你现在想象一下，你热恋一个人，这个人好爱你，他好爱你，好爱你，好爱你。可是你发现，我其实也是起床会打瞌睡，然后赖床，然后我这个人好像嘴巴有点口臭啊，然后我这个人好像讲话不甚好听。你可能会发现你很被这个你爱的人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会看见自己好像不够完美这样，但是呢他还是这么慷慨的爱你的时候，你开始也感受到一种动力，你发现这位爱你的对方呢相信你，爱你，给你的肯定，你就越来越开始改变你的生活。你会发现吗？爱是会带动你改善自己缺点的，爱是一个让人变化很好的一个催化剂。我自己呢，我们就会感受到，既然我被这位我爱的人爱，我也要符合他的爱，我的生命也要活出他的爱，所以我开始改变我内心对他不忠贞，我都会把他踢掉，我内心对他的怀疑我也会踢掉，我内心对他的什么不信任我也会踢掉。所以为什么相爱的人会越来越信任对方，交给对方，全然的不怀疑，不检视的，不挑战的，就把自己给对方。所以为什么恋爱当中受伤也是最深刻，因为那个境界的人是早就自己整个掏心掏肺了，把自己给对方，了解吗？所以爱的过程中就是会有这个经验，我们一直发现天主对我们的爱，我们不断的经验天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才办法一直在这个我的生命的探寻中，跟天主的往来中，不断不断的成长，不断不断的经验，不断不断的发现。而我发现到我也想爱天主，我也想像他一样这样爱，我也想跟他爱在一起，所以我也想改变我自己，就像情侣的经验一样，我也想像他一样爱我的爱他，所以我开始准时，我开始也打理我自己，我开始也想爱他，所以我把不信任都剔除掉。我们也一样，因为我开始想爱天主，我把迷色、愤怒、贪饕、嫉妒通通去掉，我开始想爱天主，所以我让我的内心变得更踏实、更一致，也更诚实。这些东西都是在我被天主疯狂的爱，我经验到我也会在爱中会改变我自己。好，所以当我们经验到天主的爱，可是人怎么经验到天主爱呢？就是回过头来，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不完美，我们有跌倒，有发现吗？这就是跌倒跟圣洁之间的有可爱的吊诡性，可爱的吊诡性。我们在向往神圣，也向往着朝圣，但是这个过程却也要有端赖于我们生命中的不完美哦。所以天主好像是天主自己，耶稣基督是完美的天主，但是他呢是取了十字架。你看，完美的无限天主跟这么糟糕的酷刑十字架放在一起，叫做被钉的耶稣。这个呢感受到的就是完全的天主的爱，对一个完全枯掉的木头相爱，跟我们这种你觉得没什么人的人爱我们爱到底。天主的这个就是福音的精神，也就是基督徒说天主是爱，上帝是爱，神爱世人的那个爱的意思。所以提到这个点，你就会发现，如果没有十字架，哪来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爱？如果没有我们生命中这种缺损，我们也何来的感受到天主多么爱我，而能够从中提升，而站起来，而升华到我愿意为了天主而改变我的生活。所以有些人说，基督徒你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吗？对，你们有很高的这个生活的这些规范吗？也是。那他们说，你们好可怜哦，你们一天到晚都在守规矩哦，这边守那边守，这边守那边守，你们一天到晚只有守规矩哦，这样子好辛苦。其实我告诉你， 你可以马上跟这位朋友说，亲爱的朋友，显然的呢，你没有了解天主教的信仰。因为如果我跟你真的了解天主教的信仰，你会发现到我之所以会改变，我之所以会顺应着教会的生活，我之所以会去守着许许多多教会的这些我们说的给我们许多生活的具体指引，那是因为我们经验了天主的爱，而我们也愿意回应这个爱，而且我们也在这个爱中发现到我自己是轻松的，而且越来越幸福的朝向天主。你看哦，在爱中悔改的人一定是越改变越升华自己越幸福。他不会说啊，我越守，我越是这边抓那边抓，我越抓越抓，我一直守这个规矩，这个规矩，那个规矩，那个规矩，所以我自己就会看起来完美。我跟你讲，不可能，因为这样只有虚有外表。你内心没有真正爱过天主的人，你抓着这个规矩，抓着那个规矩，那我们要演戏演多久呢？也许，而且天主是看穿我们的哦，他不需要我们戴假面具的哦。所以，什么叫做真正爱天主的心呢？是真正内心有，所以自然有行动，还是说我抓了很多行动，然后我假装以为我内心就有这份心，但其实我内心没有这份心。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要懂得思考，我们自己信仰的本质究竟在想什么，我们的顺序究竟在想什么，帮助我们去体验到原来天主的爱是这样子。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呢，我跟你分享了这么多这些有关这个吊诡性，发现的人呢也在十字架当中困难当中发现到天主的爱，发现到我们人需要改变，需要悔改，因为天主多么爱我，所以我更愿意悔改，我更愿意改变，我更愿意让自己变化。而这呢就让人发现，诶，基督徒你们怎么活得那么圣善，你们怎么那么可以守这些规矩，其实从来都不是守这个字，而是因为我被爱了，所以我更是走向这个爱，而越走我越幸福。所以我越爱我越不用偷钱，我越爱我越不用说谎，我越爱我越不会做这些事做那些事，我越在爱中我越幸福，我越解放，我越自由。所以越守十诫的这些天主教基督徒，他越是懂得这个经典这个道理，他就越守十诫越有爱，他越懂得不会侵犯别人的身体，因为他越懂得爱自己，越懂得爱别人，心中越有爱。十诫每个规条都是一样，他最终的点都是你越有越有爱，越有越有爱。所以从来都不是我怎么一直守一直守一直守，而是我越有爱，再有爱，更有爱，所以我的生活都是爱，而所以我愿意改变。所以我看到别人的软弱的时候，我看到还没认识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也发现到我也是曾经这样的人。所以让我们一起认识这个这么好的天主吧，所以我来跟你传福音。发现了吗？传福音不是完全完美的人的专利，实际上福音要传开来也要有赖于我们生命中自己的困惑跟十字架。愿天主祝福我们大家，使得让我们可以相信而且明白我们能够在自己生活当中努力的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个很深刻的一个信仰辩证呢，你也会去发现到原来信仰是有这样的一个面向，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很多人想到这个点，他只有想到的是说，如果我没有好的行为，我会被人觉得我很伪善。好，那当然我之前也有讲过伪善的事情，对不对？伪善的事情不是说基督徒伪善，因为你说跟你做不一样，不是，而是因为基督徒本来就承认自己也是罪人，所以没有伪善的问题，所以自然没有伪善的质疑。我在上一次节目有提到，所以用伪善来攻击基督徒是攻错了，这个叫做稻草人的谬误，就是说明明没有这回事，你制造一个空的稻草人，开始打那个稻草人，而你最后说，你看天主教会被我打倒了，可是其实你打的是稻草，而不是天主教，你打的是我自己建立的一个我想象中的天主教，而不是实际的天主教，所以我打的是稻草人，知道吗？这叫稻草人谬误，叫 straw fallacy， 这个是经典的一个谬误，思考上的一个逻辑的错误。好，所以我们要发现到这个点，很多人就会以为是往那个地方去走，所以走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说，确实你的行为不好的话也会让福传很难，因为当然你一出现跟人家讲福音，结果你一直讲脏话，当然人家也不会听天主。但是我们要思考的点是更深的本质，除了这个基本的说榜样的问题，感动人的问题，我们来看更深的问题，难道都是全部完美的人才能传福音吗？那告诉你，不是的，而且其实也没有人能够这个样子。 了解吗？所有神父修女传教的，连教宗自己都一样，都有生命中当过软弱的人的经验，所以更懂得体恤软弱的人。其实耶稣基督希伯来书里面也是知道，这个大司祭耶稣基督体恤每个人的软弱，所以为我们代求，他是完美的司祭，但他自己呢，没有罪过。好 ,OK, 所以呢提问者最后提到说，如果要做到完美才能够服传，那没有几个人能服传的。对，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你要完美的人才能服传的话，哦，我告诉你，现在的全部的人都不能服传了，连教宗都也很难服传了，因为教宗个人自己也一样会有软弱的地方，了解吗？所以除非圣神让我们经验到自己被天主爱，不然你的服传没有动力。而除非你自己也是个有过软弱经验的人，你才有办法发现到什么叫做圣神正在爱我，站在充满我。所以这整个之间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了，你一定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了。 OK, 感谢您的提问，这问得非常好，让我们的回答了许多的相关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说明的点很丰富很多，甚至你可能觉得速度呢比较快，没关系，我们直播结束后通通都会这些影片留在 YouTube 上，欢迎你呢再回去点阅，回去倒带的听，直到你了解为止。 OK, 感谢这提问，非常好。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服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